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六章第四节的内容。这一节的内容比较深细。那如果大家能够明白的话，那功力会大增。整个如来藏教学的很重要的精华在这边。好，我们上星期已经谈了这一节四个主题当中的第一个如来藏。那很快的再带大家复习一下。这一节呢总共要谈四个主题。第一个是如来藏，第二是自性清净心。第三是不空与种性，第四是转依。那自性清净心从359页开始，不空与种性从366页开始，这是讲义的页嘛，还有转依从370页开始。那如来藏这一部分呢，导师就是根据宝性论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提到如来藏为什么在经大一些大圣经里面会谈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那宝性论说从三个意义来说，第一个是法身遍满。法身什么概念呢？可以理解为法性身，那其实就是诸法的法性，也就是真理了。那这样的真理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真理跟体悟真理的智慧是不二的。所以法身遍一切众生，那佛的这个智慧也遍一切众生。那这个宝性论举了华严经的内容，说一切众生本有如来的智慧嘛，无碍的智慧点点点。好，那这个是从法身跟的遍满的这个意义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它比较偏向在如来的智慧，如来的智慧还在众生的身心中呢没有显发。这个是如来藏法性，从法身遍满的这个意义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那第二个意义是真如无差别。真如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啦。那它比较是从真理，就是能认识的这一个无漏智慧，还有所认识的真理的真理这一边来说。那真理它是也是一切遍一切法，对不对？那当然也遍一切众生。那从这个真理一切法的这个真如都是不异的啊，众生的真如跟佛的真如都是一样的清净，对不对？所以无差别就是没有从染然后转成清净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本来就是清净的真如。所以真如差别，那在这一个意义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自性清净，对不对？再就是无差别，无差别就是没有改变，不是从杂染的状态而变成清净，它本来就清净的。它被覆盖的那一些烦恼是课程，不是它本身 所具有的动的内容，所以它本来就清净，只是被覆盖，没有显发，如此而已。那佛种性意，种性是什么概念？就是导师这边谈到的，就是要有成佛的这样的一种因啊，那这个种性在印度有这种协同的意义，你是属于哪一种种性，你才能够成就这个种性的一个特质了，要有佛的种性才能够成佛，那有刹帝利种性才能当这个刹利王，刹帝利王等等。所以佛种性的意义，它比较偏重在成佛的因性，原因的因，种性就是因的意涵。这后面会谈，众生虽然有成佛的因性，他这样的因性是他能够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一个动力、原动力，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外缘来让这样的那个佛的因性呢能够产生功能，所以不是有就好，你还要透过修行啊、善知识的启发这些因缘。所以宝性论他在谈如来藏的时候呢，导师有谈到他有淡化神我的这样的一种倾向，那这个是上星期我们谈到如来藏三种含义，那这三种含义呢，其实讲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就从这三个道理来说，三世只是三义只是一世的说明。好，那这个是很简要的带大家回顾回忆上星期所谈的如来藏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来谈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自性清净心，在讲义359页。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边跟大家做一点点说明，就是关于这个标题。标题在大家的讲义是没有挂号的，对不对？那其实它应该要有挂号，有挂号是第一层的一个标题了。那增压含经这一个标题原来是有挂号的一，对不对？现在改成阿拉伯数字的一，它就是往下第一层的意思了。那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数字还有层次的一个代号，大家不一定清楚，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大家会大家稍微调整一下，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文。导师这边说，有与如来藏有关的大圣经，有些呢，这边有些他没有写了，有些就说到的自性清净心，不一定每一部都这么说，有些他就谈到自性清净心。那如来藏说的特征呢，这一段导师是要说明为什么两者它会变成一个同义词。好，导师就说如来藏的特征是什么呢？是众生，是在众生烦恼的复常当中有本性清净的如来，有一个东西是本性清净，那如来藏就是本性清净的如来。好，本性清净而为烦恼所缚，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观念，与增一阿含的心 本清净为课程所染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是有共同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如来藏说的经典也就说到了自性清净心啊。我们看到360页。所以导师一开头先做一个说明，为什么如来藏会跟自性清净心变成了一个同义词，因为它有共通的意义，就是它本来清净，但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中是被课程烦恼所覆盖的。自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教学是这么说，如来藏的教学也这么说，所以很容易就被看成那应该就是同样的内容。好，再来我们再看第二段啊，360页。导师接着说，自性清净心是如来藏的别名啊。那这个就是刚刚导师所做的这个连结之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连结，因为在大圣经里面呢，自性清净心其实就是如来藏的别名啊。但是呢，老师说与如来藏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如来藏，我们先看导师的文，他说在佛教的法义中呢，有着悠久的渊源。这个主词是什么呢？自性清净心，大家写一下，就是自性清净心在佛教的法义中有着悠久的渊源啊，你导师这样中间再插进这一些话，这个主持突然就不晓得是如来藏还是自性清净心啊。主持是自性清净心，就在开头这一个啊语词。那如来藏它跟自性清净心哪里不同呢？就是这一件事情不同啊，因为如来藏其实它是有外道神我的影响，对不对？那自性清净心为什么有悠久的渊源？因为正义阿含经里面就讲到，在阿含经的教导就说到了。但是如来藏特别是这个胎藏，它有很深的这一种神我的这种影响。那如来在世俗的概念里面跟我 Atman 它是同义语，所以如来藏它有比较多的这一种外道神学的一个元素，但是不就等同于外道的神学了，只是它的这个语词它带有比较多的这一种味道，外道神学的这种味道。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圣曼经所在说如来藏的时候呢，就谈到自性清净心啊。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个圣曼经在说如来藏时呢，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性清净心，它其实应该要有个自性了齁。这个是圣曼夫人会里面的一个引文齁。性自性，性清净心就是自性清净心齁。他说什么呢？难可了之，这个难可了之大家把它画起来。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啊，他说这件事情呢一般人是没办法理解的啊。那表示谁才能理解？讲的人才能理解，佛才能理解啊。好，那这个经继续说，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之啊。一个清净的东西还会被烦恼所染，这个也是很难了之的啊。 好，那这个导师没有要解释为什么难了知了，后面在其他地方导师才会讲这件事情。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要引这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有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文字。那这边所说的自性清净心呢，就是自性清净如来藏，它是同义语，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它是相互的互用。好，再来不增不减经里面怎么谈。好，导师这边引这个不增不减经的内容，他说不增不减经说呢，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这真如法界大家把它画起来，为众生故，说为不思议法性，不思议法自性清净心。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就是真如法界。所以真如法界它有种种这一些名称来这个指涉它，这个自性清净心是一种。好，那这边导师解释上面这段文字提到所说的清净真如法界呢，就是法身或者是众生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别名。所以自性清净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真如法界。好，所以这个整个宝性论他都把这一些教学呢都导向真如法界的这样的内涵。好，我们接着来看宝性论。导师这边提到宝性论中在说如来界时，自性清净心是如来藏的别名。如来界什么概念，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了。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大家还记得那个表吗？四法七句跟十一品。如来讲如来界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佛界佛性，在讲佛性这一个主题的时候，可以吗？如来界就是佛性这一个主题里面，那这一段里面就谈到自性清净心是如来藏的别名。好，那在说如来菩提就是佛菩提这一段的时候呢，也就是佛的自体，就是自性清净心在如来界这个段落里面谈到，它就是如来藏的别名。它在佛菩提这一段内教学当中呢，它就是佛的自体。好，那导师就引了宝性论的文了。像说佛法身，这个佛法身是 Buddhatva， 佛的这一个体性，佛的体性自性清净体，它本质呢是自性清净的。好，那在接下来的引文谈到清净呢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自性清净，二者离垢清净。自性清净就是它的本质本来是清净，离垢清净就是它是没有烦恼所附障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自性清净者为自性解脱， 无所舍离啊，这个自性解脱大话写个一呀啊，无所舍离啊，然后呢，以彼自性清净心体，不舍一切课程烦恼，这个是在说明无所舍离。大家这一句话，整个把它画起来写二，可以吗？啊、哦，有一点复杂啊、哦。这宝性论的文啊、哦，真的很佩服导师。如果没有他这样带我们读哦，真的还不知道这个自性解脱啊。哦，然后无所舍离，以彼自性体不舍，也就是说这样的自性解脱呢，本来就解脱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法呢，它无始以来就跟烦恼是在一起的，它们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它无始以来就在一起。这个黄色是一，蓝色是二。那这一句话就是在说明无所舍离。然后以彼本来不相应故。那这是在说明自性解脱。这些烦恼不是这一个自性清净这个东西本质的东西。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要说明什么叫自性清净呢？它其实是跟烦恼在一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状态是无始以来就这样子了。我们不是一般都会说，诶，如来这样的教学，如果本来就觉悟的话，那成佛之后还会不会迷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其实如来这样教学，它本身他不是说你本来觉而迷，他说无始以来你就是你的觉性就被覆盖了啊、哦，从来没有觉过，但是你本质是有觉悟的啊、哦。那无始以来你就是被烦恼所覆盖啊、哦，等这一个烦恼被排除、被清除之后呢，因为有道的一个对治力。是基本上不会再回到这一种迷的状态了、哦、因为他们在讲迷是无始以来就迷了，不是说本来觉变迷的、哦、在如来这样的教学，他们也是很小心在处理这件事情，只是说那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哦、一样在阿含经里面无明怎么开始的都讲无始以来嘛，对不对、哦，即使佛教在遇到一些比较这一种有困扰的，其实所谓的困扰就是众生一直都希望说在时间的刚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世尊就跟你讲时间没有刚开始的那一点、哦、时间就是有前有后、哦、你有刚开始就是无前，对不对、哦，那这个不叫时间了，它已经不是时间的一个本质，所以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的一开始是不存在的，所以佛基本上不太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在错误假设以错误为前提的一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带有错误的，那怎么回答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自性清净就是它本质是解脱的，但是它又是跟烦恼在一起的，因为为烦恼所负障的。所以这句所谓的自性解脱无所舍离，无所舍离什么意思呢？它并没有舍离这一个烦恼、哦、他没有舍离这个烦恼、哦、也就是后面的不舍一切课程烦恼、 好，那离垢清净者呢，他就是得解脱，就是修行得解脱。又比解脱不离一切法，这个法大概应该可以理解为烦恼等一切法。那后面就举的譬喻，如水不离诸尘垢等而言清净。水当它有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垢跟水是不一样的东西。它只要这一个水让它 沉淀之后，垢就在水底下，对不对？水就是清净的。那这个清净才是它的一个本质，本性。好，那如水不离诸尘垢等而言清净，以自性清净心，远离客尘诸烦恼垢，更无余故。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讲义啦。好，这个自性清净者呢，为自性解脱无所舍离，也就是不舍离客尘烦恼，以比自性清净心体不舍离一切客尘烦恼，以比本来不相应故，也就是自性清净的如来藏为客尘所覆，但是它与客尘是不相应的，不相就是他们不是同类的啦，也就是烦恼不是这一个如来藏他本身的跟他一样的东西。好，那离垢清净未得解脱，又比解脱不离一切法，如水不离诸尘垢等而言清净。那这个就是自性清净心，它远离，也就是说，这个离垢清净就是自性清净的心远离尘垢，就是不再被烦恼所这一个附障。那这个叫做离垢清净。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好，我们回到讲义。所以离垢清净就是本质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呢，远离尘垢，这个叫做离垢清净。那自性清净的这个如来藏为烦恼所覆，这样的一个阶段状态，那它是自性清净，因为这些烦恼不是如来藏的本质，它是客尘。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谈到自性清净，也就是如来藏众生位。所谓的自性清净，就是它是被烦恼所覆障的一个状态，它本身呢本质是清净的，但是它外向显现的是被烦恼所覆盖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众生位，离垢清净呢是佛位，就是这个修行得解脱、得圆满解脱、得涅槃的一个阶段。好，导师接着说，其实佛也还是自性清净，他离垢之后他也是自性清净啊，因为心从来不与烦恼相应，也就是这个清净呢没有从杂染 的这一个情况变成清净，它一直都是清净的，只是外相本，现在大家留意外相跟本质，它的本质都一直是清净，只是外相 有这个染污的一个情况，那它本质是没有变的，所以众生位的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的这个清净的内容，在佛的时候也还是如此，没有改变的，只是这个外相不一样而已。佛是没有被烦恼所覆盖的状态，理垢清净，众生位是有烦的外相是有烦恼覆盖的情况，叫做自性清净。好好，离烦恼得解脱也只是本来清净，就是回复原来的样子。好，所以自性清净心在众生位并没有减少，它就是这么清净了。成佛也没有增多，如说不减一法者，不减烦恼，不增一法者，真如性中不增一法，以不舍离清净体故。好，所以所谓的不减烦恼，自性清净心本身它没有烦恼的这个内容，有的是课程来依附的，它本质就是清净的，并没有把它的本质当中把烦恼把它拿掉，对不对？不增一法，不减烦恼，然后也不增一法。好，所以以不舍离清净体故。好，我们接着来看自性清净心的这个复合词的分析了。好，自性清净心导师这边说到，它是心自性清净三个语词的一个结合，自性清净还有心这三个语词。好，那自性什么概念呢？这边导师有给了一个梵语叫 prakriti， prakriti 就是你的本性啊，本来的一个特质，也意为本性，如般若经中的本性空 prakriti shunyata， 或简称性空。我们看到361页。好，那这个本性空的本性，或是性空的性呢，就是 prakriti。那再来导师就接着说明prakriti 是什么概念。那它还有一个类似同义语的一个语词。好，导师这边谈到 prakriti 呢，有事物本源的意思。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展开万化的本源，升起的一个根源，一切法升起的一个根源， prakriti。 它这个是在世俗的使用的意思里面有这个意思。导师这边举数论第25地，与我相对的自性就是 prakriti， 是展开万化的本源。好，那接着导师又谈到佛法中还有另外一个跟 prakriti 意涵相当的呢，叫做 svabhava。 那这个字的意思有自己存在、自己成立的一个概念。Pava 是存在， Sva 就是自己，自有自成，一般也意为自性。好，那接着导师要做一个区别了，就是自性在汉语佛典里面 它有两个原语，一个是 Prakriti， 一个是 Svabhava。 这 Svabhava 呢，在般若经的教学里面是被否定的一个内涵。好，我们来看，老师说般若法门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呢，就是没有 Svabhava， 就是自性不可得。 Svabhava 是不存在的，不可得。般若经所立的自性空 Svabhava Sunyata， 还有无自性空 Asvabhava， 无性自性空，无性就是 Abhava，那自性呢就是 Svabhava Sunyata。 那鸠摩罗什翻译为有法空，有法就是自性空，有法就是 Svabhava。 好，大家写一下。那无性自性空就是无法有法空，就是无法就是 Abhava， 有法就是 Svabhava， 空。自性与有法也就是 Svabhava， 就是导师这边在做一个语词的一个对应，跟汉译佛典特别是般若经的这一个一个体系里面的一个使用情况。好，所以般若经里面呢 Svabhava 是被否定的一种自性，对不对？那 Prakriti 只是说它的一个本性，它的一个本质是如何，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好，但是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教学里面呢， Svabhava 与自性与本性 Prakriti 呢，它是被视为同义词的。比如大毗婆沙论说，如说自性，我物自体相分本性，这边的本性就是 Prakriti。 如说自性的这个自性就是 Svabhava。 然后后面一连串这同义语因之义耳，也就是他们都是跟前面所说自性是一样的。如果这个诸法的我、诸法的物、诸法的自体如何如何，就是前面所说诸法的自性如何如何。好，我们能看到362页。362页，我们刚才前面谈是自性嘛，对不对？那这边进一步谈心性清净是用哪一个呢？前面谈的 Prakriti 跟 Svabhava。 那这边导师说，般若经与龙树论依本性空而说无自性空，是有对治自性这样的意义的。本性空它原本就是空的，而说无自性，无自性空什么意义呢？就是无自性故空。那这个是一切诸法的本性。那一切诸法本性就是没有 Svabhava， 一切诸法的 Prakriti 就是没有 Svabhava。 那般若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况。好，说一切有部，受说一切有部影响的大圣有宗，也就是于伽为师这一个学派传承，无论是经与论，都应用自性 Svabhava 这样的一个语词，也偶尔说 Svabhava Shuddha， 就是自性清净。Prakriti 与 Svabhava 虽被认为有共通的意义，而说心本清净大都是采用 Prakriti。 这边 导师最后的这个结语，他应该要跟这一段做一个分开了，跟前面所举的例子，就是大圣有中的例子分开来啊，也就是有中或是唯识，他们都用 svabhava 啊。那但是呢，在讲这个说心本清净呢，哦，大都是用 prakriti 哦，这我还要再去确认一下了。至少是在宝性论在讲心性本净是用 prakriti 哦，那余且这一个经语论呢，是不是有用到？是讲到自性清净都用 prakriti， 这个还要确认一下。至少，宝性论这一个珍藏的这一个学系的论是这样子来在使用的哈。所以这一段话到底要怎么样来安利或是看待？需要再去确认哈。好，我们接着来看清净这个课题，这个主题，前面谈的自性，再讲清净，这边导师只是要做一个语词使用的一个描述了，描述。好，本性清净，自性清净心的清净呢，梵语主要是 prapasvara，就是光明清净的意思啊 ，prapasvara 光明清净啊，它带有光明，还有明亮清净的意涵在里面啊。那比如这边举的是这个增支部的这增支部的经啊，这阿含就是指增支部啊，巴利本就做。Papasara 啊 ，Papasara 就是 Papasvara 的一个巴利语的对应词啊，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是梵语，一个是巴利语，拼写有点不太一样啊。好，那与《般若经》所说的心清净呢，都用 prapasvara 啊。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啊，宝性论中与烦恼相对的本性清净心，也应用这一术语。这句话应该要调到上面去，好，给大家看一下。OK， 好。宝性论这个应该要在 prapasvara 这一段啊，之前在编讲义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啊，这一句话应该要调上来才对啊，大家画一下啊，也就是现在在Shuddha 或 Vishuddha 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上一段的最后一句的最后才对啊，因为我们去看了一下《宝性论》，它用的是 prapasvara 光净，可以吗？哈，好，那如对不清净而说清净，或说一切法清净呢？那比较常用的是 shuddha 或是 vishuddha。般若经说一切法清净，也是用 Vishuddha， 也就是老师在做一个规范的描述，就是哪一些状况文脉它清净会用哪一些字，哪一些状况会用另外一些字，老师这边在做一个说明。我们看到363页。好，另外还有一个清净对应的语词叫 Parishuddha， 这些都是 跟 Shuddha 有关系，一个是 Shuddha， 一个是 Vishuddha， 一个是 Parishuddha。 Pari 就是完全的清净，纯净或是极净的意思。那这个语词 大多数是用于体见清净、正得清净、离烦恼所显的清净，就是不再有任何的这一种烦恼，或是体悟真理的这样的一种所见的清净呢。那老师说在这样的文脉梵语对应的语词大多数是 Parishuddha。 好，那这个是关于语词的分析。那在这个第四段呢，这是一段不太好理解的一段了，这一段我们看了好几天，睡得都不太安稳。哎，我们试着把导师可能想要表达的意涵呢，做一些提示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一开始他提到本性清净心，或是心本性清净这样的一个语词呢，或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它渊源于《增一阿含经》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有谈到心即光净为课程所然，有没有？那这个是在《增支部》里面的经文，那在《大毗婆沙论》也有引用，那印象中它也是在《增一阿含经》的一个体系里面看到的。好，那这样的教学呢，为大众部还有分别论者所宗。分别论者是哪些人呢？今天的南传的这个上座部，它是属于分别论的一支了，但是它是海岛的分别论。那这个分别论还有一支是大印度大陆的分别论者，在义部中的论主要指的是印度大陆的这些分别论者，比如说这个法藏部等等。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被这两个部派所这个尊崇，作为他们的这一个宗旨，教学的一个宗旨。好，老师说，说如来常住不变的如来藏说，融合了心性本净说，而说自性清净心。老师先做一个概述，就是说自性清净心它渊源于增一阿含经。那它原来是跟如来藏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对不对？那后来呢，说如来常住不变如来藏说，它就融合了心性本净说，而说自性清净心。就两个本来是不同的系统，但后来变成融合在一起。好，那再来导师说，从阿含经以来，心性清净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就与课程烦恼对说。什么叫与课程烦恼对说呢？也就是经在谈心性本净的时候呢，都会在谈到为课程所染，也就是他会讲那个本性清净为课程所染这样的一种相对的一个内容在做说明。与课程烦恼对说，就是跟他就是同时提到课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呢，导师说还有主体也就是经所说的本性本 本性清净，或是心即光净，它有本性，还有客性，客成所染，所以有一个主体跟客性的一个关联性。那这里面透露出什么概念？就是烦恼它是附属的，附属的是客性，虽现起染污相，却不能改变本性的清净。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因为《阿含经》它就开始谈到本性清净，客成所染，有一个本主跟这个客，对不对？那客性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附属的，它跟本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附属在这个心，自性清净心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也没有改变心的本性清净，它只是把它覆盖而已，它没有去改变它的本性。好，那所以这边导师要讲的，所以就从阿含经就提示着这样的概念，主客。那这主客又提示出就是这个烦恼的，它是附属，所以现起染污，却不能改变心本性的清净。好，再来就是最困扰的一段，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我们只能开个头，因为第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看一小段。好，导师这边提到这个是延续前面啊，也就是说烦恼是附属，虽现起染污相，却不能改变心的本性清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就是烦恼如何不会影响心，而让心保持清净的本性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它的道理是如何呢？那这边导师就引这个《圣曼经》的教学。那这个《圣曼经》又是宝性论所引的啦，宝性论所引。那《圣曼经》这边谈到，世尊，刹尼迦善心，这个写个一啊，刹尼迦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善心，它非烦恼所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刹尼迦不善心，这个是二，也就是刹那生灭的不善心，不管是善心跟不善心，它都是刹那生灭的。亦非烦恼所染。那什么理由呢？后面就是说，这个后面是讲是理由了，理由就是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它们彼此是不相干的两，不相同的两个事情。那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呢？两个根本就没有相触，相接触，你如何去影响对方，把对方给污染了？就是烦恼根本就没办法去碰触到心，那如何把心污染呢？但是呢，这经就继续讲，世尊呢，但是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这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一种情况啊，对不对？那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呢？你说心是自性清净，但是我们目前所感受到的情况却是有染，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难明白啊，大家明白吗？不太好明白哈，我们先下课，大家想一想哈。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一段经文啊。那导师大概提供了两种理解的方式了哈，我们下一节课再说哈。自性清净，但是却产生这一种有烦恼杂染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是很难理解的啊。 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谈。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